好，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Amen。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几处的这个圣经哈。第一处，我们从十一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好，读到第十七节，来，我们一同来读吧。Amen。有一个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对不起，我们第四节再读一遍。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你们继续。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住之地，人住了两天。对不起，第六节再读一遍。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住之地，人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低图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已经四天了。Amen。好，我们对不起，还是从十八节读到21节吧。Amen。好，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相信必不死。Amen。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你们，对不起，我们把25节留到最后来读，好吧？我们这个再来看，从28节读到三十七节， 好，二十八节读到三十七节，我们再来。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来。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Amen。 好，我们再来读下面这一段，38到44节。 Amen。 耶稣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他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里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 Amen。 啊，这一段这个圣经是讲这个拉撒路的复活。我们刚才把这个故事大概读了一下，有几个地方我叫弟兄姊妹来重复，然后有就是下面还有几个经节，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我们在讲的时候分享的时候的重点，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好不好。就是第一个，就是第四节，我们再来读一遍。来，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第六节，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住之地人住了两天。好，第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Amen。 好，十四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 Amen。 好，21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好，那个32节，我们一同来读。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37节，你们，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Amen。 这是主耶稣对这个拉撒路病了和死了他的这个讲的话。然后马大的反应，玛利亚的反应，还有37节这里其中有群众里面有人的反应。好，我们再来回个头来读这个25节，主耶稣怎么样对马大说。25节，我们一起来。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Amen。 26节一起，凡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Amen。 上个星期我们交通了这个羊和羊圈，牧羊人羊这样的一个事例，这就是说主耶稣在这里跟这个犹太人和他的门徒讲了一番话。这一番话是在前面从第一章一直到这个第九章以后，主耶稣来把前面所有的做了一个总结。 Amen。 主耶稣在这个前面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对，我们在这一次交通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沿着有一条线，就是告诉我们说，从第一章开始讲到这个生命的时候，主耶稣怎样来告诉我们，这个人要首先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活过来的人，对，这个生命在神里面，我们今天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在神怎样神来看我们，我们在神里面需要怎样的活过来。 Amen。 活过来了以后我们还需要活下去，不仅活下去，我们这个人还要活得好，不仅活得好，我们这个人还要活得有价值。 Amen。 从上一章第九章讲到这个主耶稣把他自己比喻成一个牧人，把我们这些人比喻成他的羊，怎样的这样在第九章来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怎样在这个世上来活着，并且要活得好的时候，主耶稣来到这个我们，对不起，上次是第十章，今天我们来到十一章的时候，主耶稣来就用这个拉撒路这个事例来告诉我们说，他的羊是怎样听到他的声音。对，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前面有很多的这个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我们都觉得这些神迹对我们来讲好像还是比较近的，但是今天我们在读拉撒路的这个事，从主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事实的时候，我自己读的时候，我觉得主啊，这一个事例对我们来讲太遥远了。为什么呢？在这个第二节这里，他就讲了一个特别的一件，提到了一句话，叫做说，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这个事情在第十一章的时候还没有发生，是在下面第十二章的时候发生了有一件事情，玛利亚那样来膏香，用香膏来膏主耶稣，而且主耶稣也称许他。那我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玛利亚他是一个非常，应该就是说跟主是非常亲近的一个人。那我刚才我带弟兄姊妹们读了以后，当主耶稣在前面讲跟他的门徒说，哦，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们去叫醒他，他的门徒的反应是什么样？肯定以为说主耶稣说的是指这个拉撒路死了。然后在21节，马大对主耶稣讲的话就表示说，是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同样的完完全全的话，当32节玛利亚来见主耶稣的时候，他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跟主耶稣说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话，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Amen。 好，那主耶稣在33节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反应，对，对不起，在33节的时候他是讲说，主耶稣看见他哭，也看到同来的犹太人也哭，他心里非常的悲叹，又甚忧愁。然后33节主耶稣把他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悲叹，把他的这个忧愁表现出来了。圣经上用了一句几乎没有描述的话，就简单的就讲说耶稣哭了。 Amen。 但是耶稣哭了以后，到38节的时候，主耶稣还是照着他要来做的事情，把拉撒路从这个坟墓里面叫出来了。 Amen。 所以我们在这里我就觉得说，主啊，我们今天对于我们这个肉身的人来讲，我们自己觉得说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结束了以后，我们这一生可能就结束了，对。但是主来今天来借着拉撒路这个事例来告诉我们的时候，他是用这个，最后为什么我在最后让弟兄姊妹来读25节和26节呢？耶稣对他说，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个次序换过来，今天耶稣借着这个事例，耶稣来对我们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Amen。 今天这一句话，这个问题都来问我们每一个人， Amen。 主耶稣在当时他让拉撒路复活了，没错，拉撒路是复活了，但是我们也知道拉撒路他也后来也死。 Amen。 这一个复活对当时来讲，对拉撒路来讲是一个暂时的，但是主耶稣讲的这句话却存到今天，存到永远。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们信这话吗？ Amen。 我们今天相信主耶稣他当初讲的这一句话吗？ Amen。 对于拉撒路来讲，对于整个约翰福音借的这些记载的这些事例来讲，没错，我们这个人是要信主，我们这个人是要活过来，我们这个人是要活过去，活下去，而且活得好，还要活得有价值。今天主耶稣借着这个事例来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活在地上真正的价值在哪里？我们觉得说我们活着，而且活得健康，80、90岁，我一直活着的时候，我这个人才有价值。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说，不，我们人死了才有价值。这一个是非常改我们观念的。我们觉得说死了就完全了了，我的事业、我的家庭、我的人生已经都没有了。但是主耶稣，你怎么能借着这个事例来告诉我们说，我死了才有价值？因为主耶稣知道，我们这个人没有真正的死，就没有从他而来的复活。没有从他而来的复活，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无法真正的洋溢出来。Amen。 受浸只是我们接受主的一个过程，我们这个人在我们这个人生当中还要死很多次呢。 Amen。 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对不起，不过怎么讲呢，从整个来讲，我觉得我们弟兄们每次站上来的时候都是经过了一个这样的过程。早上9:20的时候，我跟我做弟兄打电话，我说我需要等一下再来。等到9:55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很想跟他打电话，我说弟兄对不起，我没办法站上来分享。我坐在家里的时候，哇，在我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征战，确实是一个征战。我自己觉得说，那个过程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死而复活的过程。要不我觉得这个拉撒路死而复活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遥远。我昨天晚上在这个微信群里面跟一些弟兄姊妹来分享，我说我读了这个故事，我读了，我也跟众多弟兄，我们昨天早上也去分享了，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故事我读了很多遍，往往这个死在我们身上从来没有经历过，没有办法。我们读了这个事例，把它引以为非常的平常。谁会说读了拉撒路的时候会临到主耶稣接下来是他自己要上十字架呢？主耶稣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的一生真正的价值，来，谢谢，是要借着我们自己的死，从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确实也是要像主耶稣那样的一同来经历他自己的死与复活呢。我们从来都是觉得说，主啊，你上十字架就好了，我们不需要上，你上十字架我们就不需要上。但是殊不知，当我们这个人要真正的来经历主的时候，经历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成全的时候，殊不知我们这个人是需要经过死而复活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说，生命是在他，复活也是在他。主耶稣他自己从十字架上死而复活了，今天他让拉撒路从这个坟墓里面出来了。有谁能够理解说拉撒路的死、拉撒路的复活，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Amen。 Amen。 主啊，是感谢主，就是让我们这个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对，我们受到了 受到了煎熬，真的就是像拉撒路这样，在一个让我们进到一个非常没有盼望、没有任何的光明的这个情景里面，我们这个人才能够让主这样叫我们复活过来。好，我们再过来读这个38到44节，看这个拉撒路复活的过程。 Amen。 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起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 Amen。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 Amen。 我自己觉得，主啊，在33节这个地方，主耶稣哭了。马大不了解他，玛利亚也不了解他，周围的人也不了解他，主耶稣心里悲叹，心里这个忧愁，甚至主耶稣哭了，没有人对他所要行的这个父的旨意能够了解，在这个地上他哭了。但是主耶稣哭完了以后，他该做什么他还是要来做什么，他要来拯救这个拉撒路，把拉撒路从坟墓里面救拯救出来，他还是要把拉撒路从坟墓里面拯救出来。但是主耶稣来到坟墓前的时候，他做了几件事情。他就说坟墓里有一个石头在挡着，所以他耶稣就说，你们把这个石头挪开。拉撒路自己在这个坟墓里面已经4天了，他复活需要主耶稣最后在43节的时候跟他说，大声呼叫他，叫拉撒路出来。但是主耶稣在呼叫拉撒路出来之前，他需要有人把这个挡住拉撒路出来的这一个坟墓门口的这个石头挪开。这一个就是我们在这里教会生活里面所需要的。我今天在这里，我自己说，真的是觉得说我自己今天早上在主面前的经历，或许这个地方就像做了一件把这个石头挪开的事情。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的主他自己已经死了，他自己也已经复活了。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周围能不能看到有一些死而复活的见证呢？这一个就是主今天所要我们所经历的，所要我们需要我们所学习的。 Amen。 对不起，我觉得我就分享了。
这首诗歌里面有好多灵感，跟我们今天的负担很近啊。那姊妹，我们今天来跟弟兄姊妹谈一件事，或者说谈一个观念，或者我要这么说，谈一个你从来没有到过的领域。那个领域叫做什么呢？圣经说，那个领域叫做复活。复活的领域，只有谁呀、啊？在那里呢？复活的领域，首先弟兄姊妹是神在那里。在地上呢，也只有一个人，唯一的人， 刚刚曹弟兄讲的他那个负担，因为这一件事最难讲。你生病了，神医治你，你看得见；你眼睛瞎了，神看你的眼睛，你看得见；你摸得着，你有感触；你里面痛苦了，神来安慰你，你能体会得到。可是一个人死了，大家都觉得准备装棺材。可是主说不，宇宙中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也是要包括所有刚前面所说的神迹的，叫瘸子行走，叫瞎子看见，叫耳聋的能够听见，叫瞎眼的能够看见，这一切的神迹都必须包括在什么死与复活的神迹里面。没有这个神迹，没有所有的神迹。这个就是主今天给我们的，答应给我们的唯一的神迹。我先问你们一个观念，你死了没有？你说我活得好得很，对，哇，今天早上跟我的配偶吵得很，那么死我活得很。昨天打孩子打得可痛快得很，啊，昨天去赌场啊，赌得可痛快得很，喝老酒喝得可醉醺醺醺的。我告诉你，人类第一次的死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创世纪第三章吗？当蛇引诱人的时候，人不是吃了什么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圣经怎么说？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怎么样？必定死。人类什么时候开始死的？就从咱们的老祖宗亚当在创世纪第三章他就死了。哎，你说不对啊，朱弟兄，他活得很，哎，为什么他还被神赶出去，他还生儿养女？在神看，人啊，你犯罪的那一天，在我神的眼中你就已经死了。你要知道整个的旧造神预定的在圣经里面是6000年，从亚当开始被造，一直到神要来结束这个世代，大约是6000年。这6000年来，所有神的造物都在死。山在老，水在老，太阳在变老，在变旧，都在往死亡、灭亡。没有用不尽的能源，没有啊照不尽的光，也没有不死的人。而且整个旧造，弟兄姊妹，请你听，到神所定命的时候都要结束。所以你到底死了没有？我要告诉你，你一定死了。因为以弗所书第2章告诉我们，当神来看我们的时候，神不是看到一般活人，神说这里有一般人，他们被世界所霸占，被他们的财富，被他们的这个追求的东西，被他们的所有的这个霸占捆绑，捆绑到个地步，这些人是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的人。在神看，这些人不是活人。什么人是活人？我们要告诉神，神啊，我感谢你，自从2000年前有一个人降生在这个世上，他是不折不扣的活人。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耶稣基督。他不仅没有罪在里面，他不仅没有坏主意鬼胎在里面，他不知道什么是罪，罪进不了他，进不了他的身。他是不折不扣的，在神眼中看的唯一的活人。今天你越爱自己，你越死；你越爱罪，你越死；你越爱你所想追求的事物，却没有神，我告诉你，你越死。死到最后，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告诉你们的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小可的事。你想活吗？主耶稣说，是，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死的。弟兄姊妹，这里有个领域叫做复活的领域。这是个属天的领域，是个生命的领域。这里还有一个领域，原初是神所创造的美好的领域。这个领域呢，后来因着撒旦的诱惑，人的堕落和失败，这个领域啊已经变成了一个罪恶死亡的领域。这里有两个领域，我想问弟兄姊妹，你们今天在哪里？你们在复活里，在世界里？ 有没有谁可以告诉我你在哪里？你要知道，亚当犯罪那一天，神就来问人啊，你到底在哪里？你在这里，还是你要我盼望你在的那里？哦，弟兄姊妹不好答哦。如果今天主耶稣降临，问你说，陶琼啊，你在哪里？你还在自己里面吗？你还在自己的打算里面吗？你还在你既定的目标和步骤和轨道里面吗？你还在我之外，你还有很多的想法吗？你到底还要活多久？哇哦，不简单，这个问题一问不简单。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时间不多，等一下我们要一起分组分享，但是我还是愿意告诉你，我今天我的负担非常沉重，因为可能到现在我们都还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哦，主耶稣啊，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带领门徒一不断的启示他自己。有一天他们到了该撒利亚什么腓立比的境内，那一次主耶稣很确实的问他们，人都说我是谁，我是谁，我是以利亚啦，甚至有人说我是耶利米啦，我是先知中的一位，你们告诉我你们认为我是谁。那一天啊，糊涂的彼得那一天不糊涂了，他跟主耶稣说，主啊，你是哪基督？你是活神的儿子。主耶稣，对，你说了真对，我来到地上就等这一句话，因为有了这一句话我才能够告诉你下一件事，你认识我是基督，我是神的儿子，我才能告诉你什么是教会。如果你认识我是以利亚，我不能告诉你教会。如果你只认识我是施洗约翰，我也不能告诉你教会。一直到你认识我了，哎呀，这一位天天跟我们同在的弟兄姊妹，我们得救的救我们的那一位，他不是你的朋友而已，他不是解决你人生的问题而已，他不是帮你找职业找工作找学校而已，这一位他乃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你要对他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他下一件事告诉你，我才要告诉你我心头要什么。你认识我，照着我所要你认识的认识，我就告诉你我所要的就是我的教会。讲完之后，主耶稣下面马上啊说一件事，但是你要把这两个启示，关于我是基督，关于你是教会，你们是教会，这两个启示要搭在一起，要完成在地上，要实践在地上，只有一条路，记不记得主耶稣下面马上说了，但是人子要被交给人，人子要被杀害，人子要钉死，第三天要怎么样，要复活。讲完之后彼得马上就翻了，为什么？人可以看见基督，人可以看见教会，可是人要照着自己的路来走。我看见基督很好，基督啊你要为我所用，我看见教会很好，教会啊你要为我所用，我要来爱基督，我有我的路，我要来服侍基督，我有我的想法，我要来过教会生活，我有我的拣选。哦，弟兄姊妹，凡是不论是主耶稣下面说的这件事，就是说你要来完成基督与教会这两个大的启示在地上吗？你必须要跟着我走，我在哪里你也必须在哪里，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也必须跟我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我复活的时候你也必须跟我一同复活，没有经过死而复活的不可能能够把基督与教会能够实现在这块地上。结果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不不不不，主耶稣啊你糊涂了，你要来建立神的国不是这样走的，不是死的路，绝对不能走死的路。就彼得就把他拉到旁边跟他说，主啊，神怜悯你吧，他责备主啊，你不应该这样说啊。好，下面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今天的负担了。主说，若有人要来跟从我，若有人要来跟从他所认识的基督，若有人要来把基督的与基督配合，把教会建造在这个地上，他必须做一件事。什么事？他必须要怎么样？思念神的事，而不思念什么人的事。因为唯有思念神的事的人，他才能够怎么样？他才能够否认他的己，他才能够啊 丧失他的魂生命。弟兄姊妹，今天我的重点就在这里，我还有几分钟。第一个，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哈，我们都得救了没有？我们可以声音大一点，我们得救了没有？你要知道，你只要得救了，连姐，你只要得救了，你里面至少有一部分在这里。哪一部分告诉我？对，你里面的灵，侯天健的灵在哪里？在这里。可是呢，很麻烦啊，侯天健的灵在这里，可是侯天健的身体跟你的思想在哪里？哎呀，麻烦了，分两地了。哇，那可不得了了，分两地了，身体。你怎么把灵？你怎么把你的思想跟你的身体，你慢慢能够转换到这里呢？焦点在哪里？焦点在你的思想。所以记得我刚刚说的那句话吗？主耶稣骂彼得，你是撒旦，你根本就拦住我。那下面他的话怎么说？彼得啊，因为你怎么样？你只思念人的事，你并不思念什么神的事。弟兄姊妹，今天曹弟兄讲的这个死而复活这件事情，不是讲你肉身的，将来也会肉身会死是吧？复活，他讲的不是你外在的世界，物质的世界，在讲什么？讲你的内心世界。自从人堕落之后，他的内心世界就死了，而且他越犯罪越死。向着这个世界，我们没死，我们活得很。哇，王涛刚刚叹了一气，向着这个世界，我们没有死哦，我们活得很。我们什么都想要，但是向着神怎么样？我们老早已经死了。今天主耶稣说什么？你要倒过来，你要倒过来，你向着世界要怎么样？要死了。弟兄姊妹，我们来讲讲，向着世界我们要怎么样？死了。向着神怎么样？活了。哇，主耶稣今天要做一件事，是在地上的人做不来的。地上的人是怎么样？向着世界是活的，越过越活。向着神怎么样？越来越死，越来越不懂得神的心意，越来越不要神，越来越远离神。但是呢，主耶稣今天要做一件事，就是刚刚我们曹弟兄说的，主耶稣要做什么事呢？他要叫拉撒路怎么样？从死里复活。拉撒路是谁呀？我听见拉撒路是谁？
拉撒路是玛利亚的兄弟。
对，就是你啦。你不要笑他。我们读来读去，拉撒路就是拉撒路嘛，住在耶路撒冷。我也没去过耶路撒冷，对不对？我也没去过。不，拉撒路是谁？拉撒路就是你。你不要说哦，拉撒路是弟兄。你看弟兄，你看弟兄好惨哦。你看姊妹还可以做爱宴给主耶稣吃，姊妹还可以听主耶稣的话，那兄弟就死了，还要臭了。不，拉撒路是谁？弟兄姊妹，对。你不要替别人想好不好？拉撒路就是你我，你我，我们里面的人呢、啊，需要活过来；我们里面的眼睛啊，需要明亮；我们外面啊，向着世界啊，照着主耶稣说的，你要天天死啊！哇哦！如果有人在、啊、阿拉斯加说有一个年薪100万，叫你去喂金鱼。但是绝对一个教会也没有，一个基督徒也没有，每天就是喂金鱼，早上喂金鱼，中午喂金鱼，晚上还喂金鱼，半夜金鱼还叮叮当叮叮当 ，emergency 还要叫你去喂金鱼，你要不要去？我相信在座的人，哎，年薪100万美金哎，那英镑可不可以？我看很多人就举手，哎，你外面不敢举，为什么？举了会给人家看不起，可是里面手都哇，手都举起来，100万，管他了，先赚他5年，然后再回来。我还可以全时间服侍主，你看，这只有你看，你看，果然拉撒路露出了他的尾巴了。先赚他5年，然后再回来服侍主。我告诉你啊，到最后都被金鱼吃掉了，与金鱼同游 ，swim with the whale。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不容易读，因为读来读去啊，拉撒路就是弟兄啊，弟兄该死嘛。读来读去，他拉撒路就住在耶路撒冷嘛，那跟我没关系，不是哦。拉撒路是谁啊？就是我。自从我们的老祖宗在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圣经告诉我们，罪借着一人怎么样进到我们里面了。 在老祖宗里面那个罪啊，已经进到天地中，已经进到我们里面了，天天在这里挟制我们，在这里作弄我们。那我们怎么能够脱离这个世界，能向神活呢？那个秘诀是什么？所以我要说啊，那个秘诀啊，就在我们的心。你的心到底在哪里？心就包括思想。你看，侯天健的灵在这儿，可是他的思想跟他的身体在这儿。侯天健，你看是不是啊？那你怎么让这两个能够合一，能够进到这儿去呢？让我告诉你们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主耶稣啊提醒彼得的，到底你的心装什么。我今天给弟兄姊妹几个东西啊，我不去阐述啊。第一个，你想什么，你爱什么，你就成为什么。所以第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的是谁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时间啊，一个礼拜有多少天？每一天几个小时？这24小时里面，你有多少时间是跟主在一起的？哦，你是说一个礼拜只有15分钟吗？哦，他已经是得胜者了。他说他每一天有15分钟跟主耶稣在一起，做什么？你跟他在一起做什么？很好啊，弟兄姊妹，我先问你们哈。你们有没有每一天15分钟在主面前唱诗读经的？你也不用举手啊，他已经不错了。我就怕在座的有的每一天从早忙到晚，早上一起来有100件事情在我里面搅扰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做噩梦，还要吃安眠药，因为太多事情还没解决，哪有时间想到主啊？哪有时间愿意到主面前来啊？弟兄姊妹，主耶稣提醒彼得，当你愿意把你自己的心还有你的心思能够摆在主的事上的时候，你才能够有一个立场来拒绝从世界、从罪恶、从你自己、从你自我为中心一切来的搅扰。这时候怎么样呢？这时候呢，你才能够经历与主啊同死同活。向着世界我死了，向着许多搅扰我的我死了，向着只是许多拦阻我来爱主的我死了。这时候你起手，你开始才有一个立场，让主来把他的生命啊分赐在你里面。第二个呢，除了我主与我以外呢，我与我家。哎，我听见你们家，你们家，你家在哪里？在 Oberlin， 对不对？所以跟你讲这个啊不太容易，因为它是单个的，你就本家嘛，对不对？就是你自己在大陆的家。我这个找一个在职的，啊 ，Grace， 我们的超姊妹，我们今天啊，要让我们的心啊，要能够容纳下主，也能够容纳下把主啊带到我们的家里去。你不要小看了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一个，对不起，我这样讲啊，你不要小看一个年轻的姑娘。我看到 Vivian 在这边，你知道，当一个人还一个姑娘才单身的时候啊，她每天忙得不了。我现在不讲你啊，从早开始化妆、照镜子，哇，注意自己体态，还有这个啊饮食，每天那个榨菜机不断的在动，哇，早上一杯，中午一杯，下午一杯，晚上还一杯。哇，各种的这个美容啊、保健啊，你问一个年轻女子，你心里装什么？就是装我的健康跟我的美容嘛。可是你要知道，当她当妈妈的时候啊，那就不能只有装那一些喽。我要装什么？我要装我的孩子，两个孩子又可爱又调皮，我还有心啊，容得下他们。我还要装我什么？我还装我丈夫，都得装在我的心里去考虑。弟兄姊妹，我跟你讲，你得救之后，主绝对会给你一颗广大的心，再顾到你的学业，哎，一桃快要结婚了，再顾到你的学业、婚姻什么什么之外，主会给你一颗广大的心来装什么？把主装在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中啊，要学习把主装在里面。你装了多少主在里面了？哎，我不知道，我以为你不装主嘞。 他每一天还装十五分钟哦，不简单啊。弟兄姊妹，他是其中一个例子，我只是愿意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你要每天要花时间到主面前来，你每天要有主的那种想思念。第二个呢，要学习啊，把主啊，啊，这 Grace 学习把主啊，还有这个我们亲爱的王霞姊妹，要学习把主啊服侍到我们的家人里面。我们不能只有顾到我们的孩子啊，顾三餐，哦，早餐一个便当，中午一个便当，晚上一个便当，还有宵夜，哇，学费预备的好好的，这个什么都预备的好好的，不在这个之上啊。要学习把主服侍到我们的孩子身上，从小要叫我们的孩子学习来认识神，认识神的事。在下面呢，就是再大一点，主还要给我们更大的心。我为什么？有没有可以猜得到？我为什么？我在这儿，可不可以再扩大一点？你的心可不可以再扩大一点？我与世界，哦、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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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Oh, 世界，我要向世界死。哎，教会是很好的，在下面啊、哦，我与邻舍。主耶稣说：“谁是你的邻舍？”主耶稣说：“谁是你的邻舍？”你要爱神，还要爱什么？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好了，我问问弟兄姊妹，你的邻舍是谁？今天早上好多人没有来聚会，至少二十个，有生病的生病啊。出外访问的，你能知道他们？你能知道他们是谁吗？不在的他们的，他说：“哎，有人不在吗？哎，今天只要聚会有人就可以了。有人不在吗？哎呀，我记得有一个做妈妈的，她有五个孩子，她五个孩子，结果呢，丈夫出差了很久，快要回来了。今天我丈夫要回来，要做一顿很好吃的晚餐，全家团圆饭是吧？可是少了一个孩子了，一个儿子不见了。”你知道这个妈妈怎么办呢？没关系，我到路上拉一个进来，那还是五个吗？爸爸一回来，怎么儿子换了？这好像不是我的儿子。但是你不要笑啊，我们来聚会就是这样子啊，啊，算一算，那不差不多嘛，对吧？100跟50不差不多吗？那50步笑百步，哎，100跟50差不多吗？50跟10个差不多吗？只要今天早上在这里聚会，10个就够了。然后再让主耶稣那么11个吗？加上加百列12个，米迦勒13个，不就够了吗？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什么叫做我们刚曹弟兄说的，与主同死同活？那个秘诀在哪里？你不能只有顾你自己的事，你不能只有顾你自己家的事，你还要顾到你的同伴。今天在你的社区里面 ，Wesley， 你能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住在那里吗？Beachwood 能够有多少弟兄姊妹住在那里吗？你不仅要知道他们，你还需要怎么样关心他们？你不要说啊，管他死活，他不来，他不死了活该。谁叫他不爱主，不来算了，那这不需要他。侯弟兄，我们都需要你耶。我们侯弟兄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了，但不是因为他有没有来的缘故，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同伴。哎，你不能爱那些可爱的，大家都爱啊。那一些久不聚会的你爱不爱？哇，这是个考验哦。弟兄姊妹，主耶稣问谁是你的邻舍啊？你有没有顾到你的同伴？你有没有顾到周围的？你有没有跟同伴常常来在一起寻求主，来在一起爱主，来在一起亲近主？最后一个就是刚我们那个我们的，你是飞鱼是吧？飞鱼说的，我与什么？我与教会。你不仅要有主，你的心要容得下主，要常常来到主面前，你还需要把主带到你的家里去。不要说主啊，我只把你关在我跟你亲近的时候，关于我的家你不要管我，我跟我配偶吵架你不可以管呢，我跟我儿女搞不来你不要管呢。不，主说啊，你要把你的思念对主啊，对神的事啊，要带到你的家里去。下面呢，要带到你的邻舍，最后要带到你什么？带到全教会。弟兄姊妹，要有全教会的眼光，我们要常常在主面前说，主啊，你的教会如何？你的教会最近有没有更多的爱你的人、信你的人加进来？ 对不对？侯弟兄，你是爱主的吧？没错，看他是爱主的。哇，你的教会里面有更多信主的。Do you believe in the, Do you believe the Lord?
当然。
哇，
绝对。
你已经信主了，对不对？你今天要不要受浸？Baptize into the Lord to become a lover of Jesus. 一点点啊，一点点，对不对？我告诉你，现在啊是啊11:40，我再给你一点点时间。
其实我认识了主不是太久了。
哎哦，不用很久的，你要知道，你只要知道有他就好了。你只要知道有这位主，你心里看你看你笑得这么开心，来站起来，站起来，给我们来看一下，给我们大家看一下。哇、哦，他英文不是，他是英文比较好的，从香港来。你看他像不像信主的人？那个脸就是信主的脸。你要一点点，我再给你20分钟的时间哈，你好可怜，来坐。这是欧伯伦的福气啊，欧伯伦的福气啊。第二点，我们需要为全教会的考虑。主啊，最近好像有一些人生病了，我是不是需要去看他？有一些人家里有些残累了，我需不需要去看他？我想去，那电话呢？没有电话，问啊，曹弟兄啊，问我啊，问这个旭胜啊。总是能够找出他的联系方式嘛，对不对？要去看他，要去与他祷告，要去亲近人，要去就近人的需要。最后就是我与身体。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主这个基督的身体，这么大的身体里面有多少教会？活天见有多少教会？数不尽的，对不对？那你除了克里夫兰之外，你还认识哪个教会？去过哪个教会？很多嘛，我知道你去过很多教会。你啊，知不知道隔壁有一个 Akron 教会，离你只有30分钟，哎，想不想去看看？你们欧本人圣徒有机会要一起去看一下啊。弟兄姊妹，基督的身体里面有好多教会，不是只有我们一个。我们不仅要顾到自己的家的事，自己教会的事，我们还要学习顾啊邻近教会。所以盼望主啊，把我们的心胸打开。你怎么能够经历拉撒路的从死里复活呢？第一个，你需要从你的心还有心思里面呢，以自我为中心，以你的世界为中心，以你的追求为中心，要转到以主为中心，以对主的思念追求，还要转到以教会为中心。这样一个把他的心思思念心啊扩大一点，把主容纳进来，把主带到你的家里，把主带到旁边的邻舍同伴里，带到教会里，甚至带到周围的教会，周围教会里面的人，这样的人呢、啊，才真正认识啊，什么叫做死与复活的神迹。好，那个今天我们还是需要分组，大伙来了，紧张。好，你们。
弟兄姊妹，我们有点祷告。